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不是喜欢看一些时事的节目，你是喜欢看什么频道呢？是 CNN 的吗？还是 Fox 呢 News 呢？这些节目似乎做得非常的好，他们有很多不同的人对今天发生的事情做一些的点评。那这个节目叫政论节目或者时事评论的节目啊，常常会吸引很多的人。比如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那个白色的大房子发生一些事情，美国据统计有2000万人在实时的收看那个直播，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哈？叫时事评论哈。嘿，耶稣的那个时候也发生这样时事评论的节目哦。今天读的经文就是当时的时事评论的事情即时发生的。如果你又看那个英文版的时候，英文的那个讲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是当时发生的事情。耶稣的门徒告诉耶稣什么事情呢？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在他们的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这些经文圣灵启示路加在记录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其实是用了一个非常概括性的浓缩的话语把当时发生的事情讲出来，没有什么血腥的味道。可是你如果仔细的去听那句话所包含的内容的话，你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信息在中间。这是一个加利利人的事件，我先概括一点。这是加利的这段经文其实讲了三件的事情。第一节经文讲的是加利利人当时发生的一个的事件。那加利利人事件没有完，耶稣在回应这个时事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引出了更深另外一件事情，可能是不久前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他说什么呢？在第三节他说，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死了18个人。哦，这是另外一件事件，这其实也是个时事评论的事件，是西罗亚楼倒塌。第三件事情才是后面第六节到第九节讲的，是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这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他说这无花果树白占地土，白占地土。所以常常我们教会的牧教会牧师传道在教会讲道的，常常我们只是在讲这节经文白占地土，是吧？你有些许信主多年的，你会听到这样的道。可是你留意这三件事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怎么是连在一起的呢？第一件事情，加利利人的事件当中有许多人，许多加利利人他们被残害。在西罗亚楼倒塌的事情当中有18个人被无辜的压死了。无花果树的这件事情呢，他说如果这个无花果树不结果子的话就被砍下来，是吧？这有跟死亡有关系的。那中间带有一个悔改的信息。今天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要做一个时事的评论员，他怎么去评论这一些的事情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满心的感谢你，耶稣基督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去面对在我们身边即时所发生的许多重大的事情，甚至是近害的事情。主要带领我们回到从福音的角度去看待这些所有的事，求你也同样的赐给我们有智慧，正如耶稣当年怎样教导门徒，求你教导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讲到了，那这段经文当中，其实在路加福音当中不多见的，比较少出现的，似乎去涉及到时事评论甚至是政治的这样的一个议题。那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呢？我们还是回到最初的门徒在询问耶稣的第一节的经文，我再读一遍。当有人把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当中的事告诉耶稣，那我相信耶稣的门徒跟耶稣讲了很多的话，可能讲了很多的细节，不过这些细节这些话不是路加所关心的。但是在中间我们出现了一些的人物，比如说主要的人物有比拉多，是吗？有比拉多差派的士兵，还有那些加利利人，加利利人被杀害的加利利人，还有一些的看客同在圣殿当中看见加利利人被杀害的人，然后最后是听闻这件事情的耶稣的门徒。那在这些人物当中， 这件事情到底加利利人事件发生是怎样子的，我们在现在的历史资料当中已经 找不到了，没有文献可以找到这件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们按照一般性的猜测，我们可以看见比较可能的是，这一群加利利人有可能是分锐胆人。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叫分锐胆的西门，对吗？所谓分锐胆人，就是说他们想要起义，要叛变这个罗马帝国，推翻罗马帝国，搞一些暗杀的动作。这一群加利利人有可能是其中的混锐胆人的分子，他们比较不太像偷盗强盗，因为强盗如果抢了钱哦，一般不会去献祭。那这些呢，有可能是爱国的人士，有可能是要反抗罗马帝国的人士，可能他们去暗杀罗马帝国的人，所以但是他们又忏悔，又去跑到圣殿里面去献祭，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比较符合比拉多派兵直接把他给杀了，因为他是反抗军嘛。那如果是强盗的话，就把他抓起来，然后就审判了，再去钉十字架，对不对？所以说这比较像是这一群这样的人。那这件事情不单是一个政治性的，比拉多派这些人去镇压他们，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痛苦。比拉多派士兵在他们献祭的时候，让他们的血跟祭物的血流在一起，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对犹太人的信仰上帝的一个亵渎。也就是说，这些士兵是带着武器闯入他们的圣殿，而且是在献祭的时候当场把他给杀了，使他们的血跟这些祭物的血流在一起，是不是才有可能，对吗？那祭司肯定是在场的，那还有很多敬拜上帝的子民、献祭的子民也在场的。那对他们来讲，这是就非常天大的事情，这是对他们的整个信仰的一个的亵渎。所以说，耶稣的门徒就来问耶稣这件事情的前因的后果，可见他们是义愤填膺，可见这事情对他们的震动有多大。一节经文哦。这一节经文包含的信息是如此的多哦，可是这不是耶稣这个十字评论员跟我们今天的十字评论员不一样，他不是要把事情 搞大，他是要从天国的角度去看待这些事。那耶稣跟他们讲说，其实这一个西罗亚楼的，其实耶稣关心的这些门徒的动机，这件事情对你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耶稣看出这些的门徒，他们似乎觉得这些加利利人是该死的，耶稣看出了这个苗头。耶稣说，所以耶稣跟他们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些害吗？因为这些人是暴徒吗？因为这些人能催泪弹吗？所以他们要被按在地上打吗？因为这些人是，所以他们就该被杀吗？所以耶稣反问，耶稣并不是为这些加利利人去给他们拍掌，没有，耶稣没有这么做。耶稣关心的是这些门徒们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的动机是怎样子的。所以耶稣问，你们觉得这些人比另外的加利利人更加有罪吗？耶稣指出一个更深的情况，乃是其实我们并不比这些加利利人好多少。从上帝的角度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耶稣讲的另外一件事情是这些门徒们没有想过的。所以耶稣讲的，为了把这个无辜的人或者我们人的有罪的情况揭示出来，耶稣讲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西楼亚楼倒塌。在刚才的这个图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话里面讲的是西楼亚楼倒塌，可能是耶路撒冷东北角的一个建筑楼，他不晓得为什么原因倒塌下来，结果压死了很多的人。那这件事情好像跟加利利人事件是完全不一样的哟。耶稣在上升一个台阶，指出一个更加极端的情况，这些被压死的人他们似乎是很无辜的，可是耶稣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悔改，多要如此灭亡了。所以耶稣盼望我们对这个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我们要懂得怎样子 做出一个悔改的这样的选择。我们不单单是这些被害的加利利人，不单单是这些被压死的希洛亚罗倒塌的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悔改。相比起希洛亚罗倒塌的事件，如果大家记忆还犹新的话，911的事情就有点像类似于今天的希罗亚罗倒塌的事件，压死了很多无辜的人。所以耶稣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他要来帮助我们去了解。那其实透过这上下的几个经文之后，我们会发现似乎耶稣触及到一个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怎么去看待这些的时事，甚至是一些设置一些政治性的一些东西，怎么去看待。今天我们会常常看这些悲惨的事件在我们身边发生，比如说新闻讲到这个英国大卡车有39个人被冻死的事情，我们会看到委内瑞拉的游行，会看到香港的反送中，会看到很多惨剧的发生。问题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有一个怎样的视角，合乎福音的视角去回应。为了谈这个话题似乎是很困难的，我稍微跳一点点。在暑假的时候，我回到国内，回到中国大陆，大概八月份，有很多跟我关系很好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他就问我，他说有海外的一些牧师或者说一些牧者，他们在批评成都秋雨教会，他们在批评他们什么呢？批评他们搞政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理由是这么说的，因为他们搞政治，所以教会受到一个逼迫。我听到他们在讲这些话语的时候，我觉得不知道该怎样子很简单的去回应他们，但是我很清楚地跟他们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说教会受逼迫不是因为他们搞政治，很多教会没有搞政治他们也被逼迫。我跟他们说，我们的教会，我们在上头的教会，我们从来不谈政治，为什么我们也一样被冲击被逼迫呢？现在我们被迫分在不同的家庭里面去聚会，所以说不是在搞政治。那用这个搞政治这一个词，这个说法带有很多个人的情绪化的色彩，我觉得是相当的不好的。那到底这些人要表达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些人所倡导的不谈论政治到底真实的意图又是什么呢？基督徒他们会认为说，基督徒不要涉及政治，因为政治是属世界的，是肮脏的，基督徒不应该接触。其实不单是基督徒，很多比较正直的人都不喜欢政治。真的有人很喜欢在那个 White House 过去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吗？很多人不喜欢，那是很肮脏的事情。这是很多我很理解很多基督徒说，我们不要去谈政治。对于政治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很了解，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看到了很多肮脏的政治的事情。在极权的国家是这样子，在民主的国家也同样是这样子。因此我们很理解基督徒说基督徒或者教会不要搞政治这样的一种说法，不要去涉及政治。但是如果批评基督徒或者教会他们被逼迫是因为搞政治，这就有一点诛心的味道。那就是说，如果有教会或者是基督徒喜欢谈论政治，那么他们一定是有政治的动机或诉求。基督徒不要涉及谈论政治的议题，其实还有一些很微妙的隐藏的微妙的东西在后面。那就是说基督徒要努力的去保护福音传播的优先性，这个是我认同的，让教会和基督徒获得安全的合法的空间，那能够安全的继续的存在下去。但我们不应该批评别人在没有明显跟福音冲突的情形下对政治的理解有不同的领受或者是负担。大家明白这个话？如果他们的做法跟福音没有正面的冲突的话，他们有不同的领受不同的做法，我们不应该去批评他们。所以基督徒不要谈论政治这种说法 搞正这种说法其实是这种表述是非常不好的，非常不恰当的。那我觉得比较好的表述的方法，换一个说法，我们就能够比较客观的去谈论。也就是说，基督信仰真的不涉及政治吗？这个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去谈论它，对不对？那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那当我们说基督徒不要谈论政治的说法的时候，我们需要小心的是，在某些极权的体制之下，人们不想去涉及到政治，不单单是为了保护福音、保护教会，他有时候也掩藏了某些基督徒和教会的妥协与懦弱。那因此辩论那个搞不搞政治是不好的话题。那如果我们说基督教信仰真的不涉及政治吗？那这样子就是比较中立的，我们可以换一个比较客观的 去了解圣经到底有没有去谈论。就圣经而言，圣经的主题当然是在讲神的拯救的计划，是在讲福音。不过福音在具体的人类的历史的进程当中，却是没有办法回避政治的议题。在使徒行传里，使徒信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信上帝是吧，创造天地的父是吧，我信耶稣的时候，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在童贞尼玛利亚受印，由童贞尼玛利亚受印，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是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按照如果我们要排除这个政治的话，不涉及政治的话，我们应该把比拉多从使徒信经里面拿走，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你讲比拉多的时候，其实是涉及到很多的政治，而且是在罗马，使徒信经是在罗马帝国就开始有的，是非常早期初期教会。罗马帝国，比拉多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巡抚，一个官员。如果你要完全不谈这个东西的话，你最好把比拉多把它拿走。应该是耶稣头由童贞玛利亚这个受印，然后受死埋在钉被钉在十字架就好了，不要说这个比拉多了，因为我们不要谈政治嘛，是不是？而且十字架，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本身就是很政治的性的。怎么说呢？罗马公民是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就像这个彼得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保罗不会被钉在十字架受死，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按照罗马当时的法律，是非罗马公民很严重的罪，甚至是叛国罪，那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因为死刑有不同种，受十字架的死刑是最羞辱的，十字架本身这是含有政治性的意义在中间的。因此我们要说，如果基督徒要刻意的不谈论政治，不谈论政治的议题，我们会失去很多对圣经的理解。尤其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在提到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大量的涉及到政治性的议题。比如说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跟历代记里面，记载了南国北国，以色列南国跟北国许多的王，在这些王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评论，某某王是好王，某某王是坏王。那犹太的南国的王有一些是好王，有一些是坏王，而北国的王每一个都是坏王。对这些的王进行评论，你们觉得是不是涉及政治？举个比方，如果我们今天来评论一下美国历届的总统，哪一个是好的总统？我觉得这个奥巴马不怎么样，我觉得奥巴马很好，我觉得川普不怎么样。你觉得如果有人每一个总统去贬评，你会不会觉得他是在讲政治？一定是嘛，是不是？这个道理就很简单，所以我们就会明白。所以说圣经里面其实是谈到这些议题的，不过圣经谈论这些议题的重点是在讲好王跟坏王的一个重点，是在于这个王不在于他做过多少丰功伟绩，而是在于他是不是敬畏上帝。敬畏上帝的王就是好王，不论他的能力有多 有大有小。在先知书当中，特别是大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如果大家要读懂这些先知书的话，它其实大量的谈及了有关于列国政治的信息哦。那我希望我有机会跟大家讲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被蒙召，他就讲到说乌西亚王被奔的那一年，以赛亚蒙召。 如果你要读懂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个信息，很丰富的信息，一定要涉及到这个当时的以色列国的各国的政治，这个话题太长了。我讲个这个耶利米书的经文。耶利米书的经文讲到耶利米先知，他也谈到列国的这些的信息，这是上帝在呼召耶利米的时候跟他讲的。他说，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壁、铜墙，以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必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插一句话，这也是我蒙召的经文。 我在蒙召的时候，上帝借这个经文来感动我。那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上帝给耶利米的应许谈到了全地跟犹大的君王，这涉及到很多政治性的。所以在耶利米的整个的篇幅当中，有谈到埃及，谈到亚述，谈到当时不同的国家他们是怎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的历史书、历代志、先知书里面都谈到了大量的这样的信息。在新约里面，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保罗他被抓到监狱里面，他要决定上诉该撒，这个是非常政治性的。保罗既然要站在皇帝的面前来说明他的信仰，他为什么不服服帖帖的认罪呢？当时的使徒彼得并没有批评保罗做得不好，可是今天有一些的牧师去批评另外的牧师，你怎么可以去上诉该撒？你怎么去维权呢？或者说去维护正义呢？彼得是怎么评述保罗的？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说，我的 好朋友这个保罗写了一些东西是很好的，可能你们当中有些人是看不懂的，你们不要强解啊。所以说彼得显然是支持保罗的做法的。保罗的目的，上诉该撒的目的，他是希望能够获得机会在最高的长官面前宣讲福音。所以在亚基帕王他面前，他说，故此亚基帕王啊，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这是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亚基帕王跟这些这个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宣讲福音。等到启示录的时候，当约翰老约翰在启示录拔摩海岛写下 Lord of Lords, King of King 的时候， Lord of Lords,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那是盛行皇帝的崇拜。这对于罗马帝国来讲，这是太政治性了，这是一个基督徒受逼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原因。耶稣，我们谈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罪名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上面有一个牌子写着犹太人的王。耶稣被钉的罪名不是因为耶稣在讲重生，耶稣被钉的罪名不是因为耶稣在讲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被钉的罪名也不是说你们 要悔改向信福音，耶稣被钉的罪名是他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牌子写着这个不同，用不同的语言写着这样的话，换句话说，耶稣被污蔑的罪名是政治性的，是耶稣他想要做犹太人的王。对于罗马帝国来讲，那就是叛国罪，所以耶稣是以叛国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也只有这个叛国罪是适合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或者是其他一些罪大极恶的。按照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别忘了，耶稣是为了这样的罪名被定罪而受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了这么多这么长，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基督的信仰不涉及政治吗？当然会有一些关联，可是政治不是基督信仰的重点跟核心。可是你涉及到的时候，你不需要刻意的去回避它。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回溯当中，要帮助大家看见圣经里面所描述的、所涉及的这许多有关政治性的议题，是我们违法回避的。基督徒的目的不是去谈论政治，可是我们不要自带防火墙，自己去绝缘，我们就会忽略圣经里面很丰富的内容。因为我自己是研究教会历史的，那2000年的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的话可以话题可以说，但是我都不讲了，我只讲过去的100年。过去的100年教会的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如果有我去教课的时候，有人问我教会历史最过去的100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我跟他们说，过去的100年教会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是1920年代基要派跟自由派在之争。 我之前讲过了一点点，当时的基要派他们是认为我们要恪守一个基本的信仰，因为自由派已经侵袭到神学院里面来，侵袭到很多的基督教的机构里面来，基要派要跟他们划分开来。基要派基本的信仰是说我们只要维护圣经的信仰，所以讲个很简单的比喻，他们就是两手拿圣经。而这个自由派他认为他首先关注的是社会的福音、社会的自由、人的人权、公正、正义这些事业，所以他们是一手拿报纸，另外一手也是拿报纸，或者说拿一些社会福音的内容，这是两个完全 不一样的一个系统。所以在1920年代就有发生这样的很大的分歧。在美国当时代表的人物是梅青，梅青有个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威敏斯特神学院从普林斯顿神学院里面分离出来了。所以今天的威敏斯特神学院，它最早期的是这个梅青的，这是个长老会的一个 系统。那这件事情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件事情真的是过去100年最重要的教会历史事件吗？没完哦。到了1950到60年代，教会发生的逆转，但是这个逆转是有一个福音派的兴起。这个福音派的兴起跟20年代发生的事情其实是有关系的。福音派站在基要派跟自由派的中间，福音派就兴起来了。那代表的人物有 John Stott 斯托德，还有葛培里牧师，他是说北美的福音性的代表。这个斯托德是英国的圣公会的福音派的重要的神学家。那代表性的事件是在1974年代的洛杉会议，这个洛杉的宣教大会是整个福音派最重要的一个的会议，他把整个福音派的信仰给表达出来了。那福音派的信仰的核心是基要派的信仰的核心是一样的，对于圣经、对于三一论、对这些完全一样的，唯一不一样的是说，我们不单单是一手要拿圣经啦，我们还要一手拿报纸。而福音派他同意自由派当中我们需要关注社会的正义，可是他拒绝自由派他们信仰的那个本质，对神迹的否定、对耶稣身份的否定。因此请问20年代到50、60年代为什么之间会发生这么大的一个的差别呢？为什么教会大部分的教会都归在福音派的阵营当中，就离开了这个基要派？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差别？那是因为在30跟40年代德国的事情，二战的事情，德国的纳粹他们兴起。而德国在纳粹兴起的过程当中，30年代40年代是德国路德宗教会最黑暗的日子。德国的整个的路德宗他们被这个纳粹所洗脑了，所以他们完全的站在支持纳粹的阵营当中。所以在二战之后，德国的路德宗他们经历了一场很深刻的反思和反省，因为他们意识到在30、40年代德国的路德宗他们有意无意的成为了整个纳粹的帮凶。我看过一本这样的书，是一个德国路德宗的信徒他自己写的。他讲到说，我们礼拜天去教会敬拜上帝，我们是很敬虔的一群人，刚好在教会的旁边有一条火车路， 这条火车路会载着一些的东西在我们教会旁边经过。有时候在那个年代里面，这个火车上面常常载着一些的犹太人，有男女老少。那在这个车上的这些男女的老少会发出一些哭嚎的声音，痛哭的声音经过我们的教会。他这个路德宗的信徒他这样写道，他说当我们的教会敬拜的时候听见这些哭嚎的声音，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站起来大声的唱赞美诗，要把这个哭嚎的声音掩盖下去。我看到这个地方我是泪流满面。我相信这一个写的人啊，这个路德宗的这个信徒，他很敬虔的敬畏上帝的这一个人，他当时写的心情是经历一个怎样的反思。我是讲这样一个事情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个怀有基要派的这个信仰，他在虔诚的敬拜上帝，他在唱赞美诗，可是他唱赞美诗的目的是为了掩盖那个哭泣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福音派在这个地方要跟基要派分开的一个的理由。其实他们整个信仰的过程全部都是一样的，因为耶稣又让我们做要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不单只是悔改，还要分享出耶稣基督的丰盛的生命来。因此这个葛培里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这是在总结整个表明这个福音派牧师的这个的立场。他说这个世界是在急速的转变。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为什么一个牧师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这个是有出处的。他说 I pick up the Bible in one hand and I pick up the newspaper in the other， 这是他自己说的，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报纸。 So, and I read almost the same words in the newspaper as I read in the Bible. It's being fulfilled every day aloud about us. 当他透过这个报纸所记载的事情的时候，他看见了其实圣经有很多用，他其实不是说这个报纸本身是含有圣经的话语，他其实他要讲的意思是说圣经是可以成为一个指引来面对今天在报纸所呈现的这些的议题。这就回到我们今天路加福音十三章所讲的，当耶稣的门徒去问耶稣这些事情的时候，耶稣应该怎么去回应。这就是圣经带我们去回应这一个世界。John Stott 他讲的另外一句话更加的精彩，这几乎是可以成为今天的讲道里面的整个的概括。他说 We should not ask what is wrong with the world， 他说我们不要问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其实是很明白的，这个答案都已经知道了。 Rather we should ask what has happened to salt and light， 就是做光做盐的这些基督徒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我们不如这样子问。所以这是耶稣在问门徒，你们看见的这个无花果树，它有结出它的果子来吗？它有结出这个果子来吗？所以耶稣对于门徒所谈及的这个政治性的议题，这个加利利人事件，应该从福音的角度怎么去回应呢？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来，我们如何从这个福音的角度，永恒的角度去看待这些的问题。耶稣他首先指出第一个，他没有回避这个很困难的事件，他甚至提出更加尖锐的问题，他目的是要引导门徒们从福音的角度来思考，对这个事件做出回应。他首先第一点他讲说，我们不要比较谁更加有罪。所以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另外加利利人更有罪吗？所以受迫害吗？不是的。耶稣又说，西罗亚楼被倒塌的人，被压死的这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耶稣说不是的。我们不要比较。门徒当中有可能他们会有一种质疑，他们会以为那些受到不好的待态度的人，对待的人，他们一定是有罪 作为原因。所以当时的人常常以为灾害只临到那些罪大恶极的人身上，就是很简单的因果报应。如果我们读过耶伯记，我们就会知道耶伯的朋友就常常怀着这样子的，他说耶伯你为什么这么不好，上帝惩罚你，那一定是你做出了什么事情。这就很简单的因果报应，就是有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就是很朴素的想法。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其实你不需要圣经的教导，佛教徒也会跟你说好有好报，坏有坏报，这个因果循环哈，就是这样子。那其实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耶稣在这里他没有讲到说比拉多或者是比拉多的士兵有罪无罪，这是很显而易见的。耶稣不需要跟他们说比拉多是有罪的，或者比拉多士兵是很残暴的，因为这个事情很明显，每个人都知道比拉多和比拉多的士兵做出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比拉多要回应的是门徒们认为比加利利人被如何残害，被这样的残害是因为有更大的罪这样的想法，或者是罪大恶极。耶稣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不要比较谁更有罪。耶稣要指出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受死亡，有些死亡可能是很残酷的死亡的方式，有些死亡可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觉得很残忍的，可是这并不代表这个人就有更大的罪。因为耶稣跟我们讲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死亡是我们每个人所要面对的审判。所以耶稣引入了耶路撒冷发生的西罗亚楼倒塌的这个事件。所以无论是加利利人、西罗亚楼倒塌所带来的这个影响，都是表明罪是很真实的，他不知道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就发生在我身边。所以耶稣乃是跟我们讲，有可能我们就是加利利人事件当中的那个被害者，我们也有可能是西罗亚楼被倒塌的受害者。所以美国面对911的态度有一个很好的态度，他们就是认为我们是911的幸存者。这什么意思？他意思说911那个被砸死的那些人有可能应该是你，应该是我，那我们就是这个911的一个幸存者。所以911事件对美国是个很大的反转，让这个信徒们、基督教徒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事实。那耶稣其实希望他的门徒看见，你们是西罗亚楼倒塌事件的幸存者。但如果我们怀着这样的态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一个批评。那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耶稣他就说，我们耶稣就讲了一个无花果树的一个比喻。所以接着他讲到说，有一个人种了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在树上找果子却找不到。他跟管家说，看那，已经3年了，这个无花果树都找不着，把它砍了，何必白占地土呢？耶稣跟他们讲到说，我们不单单不要这样想，不要比较，而且不要有自义的想法。所以第三节、第五节跟第九节就讲到这些事情，不要有自义的想法，而且我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不要白占地土。第八节、第九节他说，管家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到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把它砍了。这里讲的是说，在耶稣基督的话语当中还有怜悯，还有机会。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整个从福音的视角引入去评判这些社会的议题的时候，他是从福音为中心，他反对简单的因果报应的循环，他引入恩典。耶稣拒绝那些人自义的想法，他引入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遍的罪人的观念。耶稣的态度他奠定了我们去了解这些事情的基本的视角，那就是从永恒的角度，从福音的角度去看。因此我们就会了解世人在地上的权利，它有一定的极限性。福音会带来一个极限施压。什么叫极限施压？就是对人性的最终的命运的认识，地上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更大的可怕的命运在后面，天堂或是地狱。 人的死亡有很多种，你不是躺在病床上，躺在家里，你大概，我们大概不会像那个像摩西那样死哈，不知道他在哪里，或者说乘着烈火战车以利亚升上升天，或者是像以诺，大概不会，不是在病床上，就是在或者在某个突然的事件当中失去我们的生命。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不需要去比较，我们也不需要去定罪，原来我们是需要被拯救的那一群人。但是我们需要有行动，在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怀有这些行动，结出一些悔改的果子来的话，我们就会变成那白占地土的无花果树。耶稣说我们需要悔改，他强调了很多次悔改，今天悔改还来得及，今天我们需要结出个人的悔改的果子，而且我们要帮助人活出悔改的果子。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去询问说我们的光，我们的盐在哪里出现，而且我们要祈求上帝还给我们这些怜悯的机会，因为今天上帝还给我们留着，等待着我们结出恩典悔改的这个果子来。当我们有一个怀着悔改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努力的结出，依靠圣灵结出这个悔改的果子。我们去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要为那一些无辜受害的人来祷告。主啊，为那一些在面临像加利利人事件当中类似的残暴的受害者、惊吓者来祷告，我们要为香港来祷告。主啊，按照我们眼睛所能够看见的事情，主啊，我们并不比他们的好，他们并不是罪有应得，主啊，该承受这样的事情、灾害、灾难。主啊，就像你当年教导门徒我们不要有自义一样，主啊，你也教导我们，我们要从这个福音的角度去看待上帝，你给我们还有结出悔改的果子的机会。主啊，求你来怜悯也恩待我们。在这里也特别为成都秋雨之福的王一牧师来祷告，明天他要庭审，主啊，求你也真的是按照你的恩典跟怜悯来看顾他。主啊，也让我们真的实着在祷告当中去纪念他。主啊，求你借着这一些身陷灵诱的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来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还有自由的时候，这是上帝你给我们继续的结出果子的日子。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从福音的角度去思考这一切，等到你来的日子。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